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侍奉神的道路的第五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上一次我们看到侍奉神的第四个条件，就是侍奉神的人必须经过神的造就、破碎和对付。我们是亚当的子孙，他的生命接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根源是败坏的，是和神的旨意相对抗的，是要被神审判下地狱，要受惩罚的。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了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开始做光照、引导、启示、管教、扶助、拦阻等等的工作，直到做成。这个生命是神的儿子从天上宝座那里下到尘世，经过死而复活赐给我们的。这个生命的根源并不在亚当的里面，不在神自己的创造里面，而是在创造之上，是一个永远的生命，是神的生命。这是何等的奥妙。我记得当我第一次从劳改农场释放时，一个赶马车的人送我去码头，路上他问我说，你有没有亲戚在公安总局里工作？我说，总局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。他又问，有没有亲戚在中央工作？我说，更不可能了。他说，你如果没有出大根子的话，领导绝不会叫我赶着马车送你。他这一讲提醒了我。我说，不错，我的根子是不细的。他说，什么根子呢？我说，我的根子远超过中央，在天上，超过星宿、月亮之上。他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说，我是神的儿子，造天地的主宰是我的父亲，你说这根子粗不粗？他茫然不懂。我对他说，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我是因他的缘故到这地方来，他按他定的时刻领我离开，谁能拦得住呢？他说，啊，这根子太粗了，王帝也赶不上呢。我说，是的，不错。这好像平常讲的一个笑话，但是给了我一个启示，就是不要忘记我们的根源粗大的不可思议。根是从宝座那里、神那里发出。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生命的伟大无限，所以遇上一点的难处、一点的压迫、一点的骚扰、一点的损失，我们就惊慌失措，只看见肉体生命太宝贝，名誉地位太重要，物质享受太美好，只看到眼前一寸之地。有一位外国弟兄，在他的国家里也为了信耶稣、为了传福音而被捕关在监牢里。审问时要求他，第一，否认耶稣的名；第二，让他把信徒交代出来，只要讲一个信徒的名字就可以免一半的刑罚。他不肯讲，于是刑罚就来了，让他的面孔对着墙站着，一直站十天十夜，有人轮流值班看守，动一下就是一顿毒打，吃饭的时间只有五分钟，吃不完就给拿走，仍然要站着，夜里不准睡觉。他说，奇妙得很，当时我想，我怎么能够站十天十夜不睡觉呢？受得了吗？一天接一天，腿是肿起来了，夜里一打盹一动就打一鞭子，坚持到六七天后，精神突然焕发，好像不是在发站，而且是很舒服，一点都没有疲劳的感觉。主的恩典是何等奇妙。当头一天开始站的时候，我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怎么能够受得了呢？但是又一想，老生命受不了，新生命受得了， 新生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既然有这个生命在我里面，怎么可能没有力量呢？于是我抓住主的应许，靠着主生命的能力，我是主的儿子，在主里面活着，在主里面被建造。不管他们打死我也好，战死我也好，肉体的生命终究要结束的，我要为主摆上去。我相信主会完全负责的。当这个亮光一来，我就靠着主站得住了。最后把我带到一个小村子里，叫我开冰河，每逢下河不给我鞋穿，让我赤脚下去挖。有一天我至夜班，半夜里去挖，挖的时候里面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加给我力量，否则我是受不了的。主说，我已经把你造就成功了，我要使用你了。我说，主啊，我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怎么能够使用我呢？我不能为你传福音，也不能看望弟兄姐妹。主说，你的心向我够忠诚，够单纯，够绝对了，所以我要开始使用你，打发你到远方去，叫你的脚中跑遍全世界，为我做见证。我说，主啊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在被囚之地，你用天使把我取去吗？但是我相信你的话，你的话绝不落空，在万万不可能中，你一句话就成功了。我相信神，因为我的信心已经被熬炼成熟，一点不怀疑主的话，相信主的话必要成就。到了第三天夜里劳动的时候，看守他的人突然间开门让他出去，并且有一个声音说，跟我来。他抬头一看，在一丈多远的地方有一个小灯火在移动，他就跟着灯火往前跑，一直跑一直跑，他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到天快亮的时候，跑到了一个大河旁边，一看是个国界河，如果一过去就到另一个国家了。但摆在他面前的这条河怎样过去呢？他就跪在河边祷告，真奇妙，祷告后起来，他不在河这一边，而在河那边了，怎么过去的也不知道。他就大声赞美主，后来他一边赞美一边向别人传福音，传到哪里哪里就有福星，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教会就被建立。他从欧洲跑到美洲，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有声音说，我要你到中国去为我做见证。他说，主啊，第一，中国话我不懂，第二，我也没有钱到中国去，我也不认识一个中国人，我怎么去呢？主说，你相信不相信我的话？他说，主啊，我当然相信，你在我身上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，这一次你也不会失信。于是他就等候主开出路给他去中国。有一天他在一个教会里聚会，牧师刚刚讲完道，电话响了，是从新加坡打来的。对方说，他们那边有一个弟兄很有钱，主启示他把一笔款汇到这教会，给人到中国去传福音用。这个牧师就跑到台上问，弟兄姐妹，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要到中国去传福音呢？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这个弟兄就站起来说，感谢主，主差遣我去。他买上了机票就到中国，在中国一段时间中去过很多地方，为主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后来他还去了南美洲、澳洲等地。从他这个经历中叫我们看见，神不能使用一个人吗？能使用，神的能力没有改变。那为什么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神的大能和神迹奇事呢？不是神不行神迹，不行奇事，从我们看也受不了神迹奇事，因为我们的器皿太小，接受了神那么大的恩典，反而会自高自大起来。这位弟兄在神的面前受过神多次的造就、熬炼、对付、 天长地久，把他磨练的只有一个心意，说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他越受苦难，他就越爱主，越受煎熬，他就越亲近主。他的心里面什么思想都没有了，只有一个心意，说要和主联合在一起，只愿意顺从主的旨意。所以天大的难处人看是过不去了，在主面前都能够通行无阻。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些这样专程爱主的人，以心灵诚实侍奉他，让主就在我们身上造就、洁净、破碎、雕刻，使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被主使用的器皿。摩西是神大用的仆人，可以说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对付人没有大过摩西的。他是一个在神全家敬忠的人，神也为他做见证。他的使命大过一切，旧约的律法都是借着摩西传递下来的。他从小就受到教育，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，不是埃及人。他后来离开了王宫，情愿跟神的百姓同受苦难，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。这个心智抱负够坚强绝对了，都是为了主，不是为了自己。但是主认为他的心虽然对，生命还不够丰盛，所以神把他放在旷野40年，做个牧羊的人，真是不容易啊。神熬炼他，直到有一天神说够了，及格了，我打发你去把我的百姓领出来。这时摩西认识了自己，再也不相信自己了，他把自己完全摆在旁边。人被造就到这个程度才配得神的打发，所以他说我算什么人呢？是拙口笨舌的，怎么把法老说服，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呢？我没有这个本事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。最终摩西被打发到埃及去跟法老征战，他不是凭血气、口才、知识、智慧，而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。神怎样向他说他就怎样行，丝毫不向法老让步，定义听神的话，终于将百姓带出埃及到旷野，祭祀他们祖宗的神。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生命跟不上，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打了折扣，虽说出了也没有能力，没有权柄，起不了作用，生不出果效来。只有经过造就、破碎和对付之后，才能够认识到我是真不可信、不可靠，只有主的话是可信可靠的。只有先领受主的话，承认主的话，经历主的话，有了丰富的生命，就是充满神话的生命，然后主的话再从我们口里说出来，就有权柄、有能力，谁也抵挡不住。先知阿摩斯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，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着。一个真正追求主的人有一个经历，他什么都不害怕，就害怕跟主没有交通。与主失去交通，真比下地狱还要痛苦。主的话在他里面出现了，不管环境怎么困难，就有能力胜过，就有平安喜乐。丰盛生命就是里面充满了主的话语，并照主的话语切实地行出来。虽然别人要吃饭，我们也要吃饭，但是我们是为主而吃，更重要的是要领受生命的粮，就是吃主的话。吃下去以后，生命才有健壮有力。在整个宇宙万物中，我们看见如果没有主的话语，什么都是空虚的，都是败坏的。 当主的话一临到，死的就成了活的，最愚拙的也会成为最有智慧的。基督徒一生当中绝没有偶然的事件，从我的经历中知道，我们所遭遇的都是有意义的，是神所预备好的。只要肯到主里面来，用被十字架的态度来对付，就不会软弱、怀疑、忧虑了。主啊，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既然是出于神的，神必定会负责，他必定有他的美意，为了叫我们得益处。我们如果从不经历难处，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的大能、神的奇妙？我们怎能叫我们的心服下来说，主啊，都是出于你的，相信宇宙万物，谁也不能拦阻神的旨意。神熬炼约伯的目的，就是叫他认识神是掌管一切的主。他虽然能够在开始的时候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但是后来当神把他放在另一个环境中时，他就忍耐不住，发出怨言来。在一篇发言中，他说了153个我，把自己的软弱显露出来了。熬炼使到约伯认识到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所以我在尘土和炉灰中厌恶我自己。一个人看自己还不到厌恶自己的时候，不可能被神使用，也不可能荣耀神的名。所以神就把苦难加在我们身上，把一些挫折加给我们，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认识自己，厌恶自己。可是我们却相反，事事为自己辩护，为自己想办法，越为自己着想，里面就越痛苦、软弱、失败。主要我们不拿新布补旧衣服，旧衣服应该扔掉，因为越补就越坏。天天要让新的生命在新的里面成长起来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是神的工作的法则。应当让我们的心苏醒过来，伏在神的面前。他虽然叫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叫我们经过水火，把重担压在我们身上，却并不是要苦待我们，只等到我们经历之后才明白，神是叫我们到丰富之地。这是个长进的原则，没有一个人不经过十字架可以到神宝座跟前去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愿望太高了，愿望高是可以的，但是没有照实际去行，眼睛虽看得远，但是没有从跟前第一步走起，总想一步登天，那不是十字架的道路，那不是生命之旅。生命是一步一步长上去的，必须经过风霜雨雪长上去的。如果把一粒麦子放在罐里，再变也变不成一口袋麦子，必须种在地里面，让它死了，最后才能够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籽粒来。神造就我们的方法就是十字架，十字架的目的就是破碎我们的旧生命，不再是我，叫我们活着是基督，叫人只认识基督。基督先在我们里面得胜，然后借着我们在人面前得胜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不要忘记先受主的造就。但愿主给我们坚固的信心，绝对顺服的心智，伏在他的全能下，让他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使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使所看见的人都得着莫大的恩典，将荣耀归给神。侍奉神的第五个条件就是，侍奉神的人必须受差遣打发。神为人安排的救赎计划都是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做成的，但是人却忘记了一件事情， 主耶稣把救赎大功做成以后，下一步传达救赎的工作乃是圣灵借着人来做，把恩典遍及全人类。神没有差遣天使为他传福音，如果差遣天使的话，福音可以早一点传遍世界，但是神却愿意借着一些蒙他的恩典得着他生命的人，经过他的造就之后，把他们打发出去到普天下，把福音传给万民听，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，直到被预定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为止。我们如果明白神的这个心意，我们的生命就要大大的长进，属灵生活要有一个新局面出现。如果一个真正蒙恩的人明白神的这个心意，他会很快地成为一个蒙特别呼召的人，让神用他拯救更多的灵魂，要完成神救赎计划中继续的工作。所以这个心意我们不能够忽略掉。大多数的基督徒只停在前一半上面，光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拯救人类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法，天下人间没有第二个名字可以靠着得救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耶稣拯救人类是借着他的教会，借着那些蒙他所爱的人才把福音传出去。主耶稣升天以前对门徒们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托付，也是我们生命的本能本质。所以我们说，侍奉神如果没有主的托付，没有主的差遣，我们的侍奉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，甚至可以说算不得真正的侍奉。光爱神的造就，整天在造就学校里不能毕业，这个学生没有大的出息，没有什么大的用处。上学的目的是叫他学业完毕后被打发出去，在社会上为人民造福。我们的神用各种方法造就我们，也有这个目的，他希望每个蒙恩的人早一点被他造就成功，被打发出去传福音，多救灵魂归主的名下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但是我们里面有个难处，就是说有了托付，怎么完成这个托付？我们回想一下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拣选了12个门徒，是主亲自选召的，他们亲自听见主的呼召说来跟从我，呼召很清楚，奉献很彻底，什么事业都放弃，日夜跟主在一起，跟着时间长了，最后打发他们出去传道，并且给他们权柄医病赶鬼。如果他们没有学好常跟主同在的功课，道传不开，鬼也赶不出去。所以主先叫门徒学习常和主同在的功课，当然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很多人受主托付以前，在神面前迫切祷告，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感动我们，差遣我们。有一天差遣来了，人出去了，这一出去就像挪亚方舟里的乌鸦一样，再没有回头。我们的错误、失败、软弱常常是跟乌鸦一样，一飞出去就忘记了回到方舟和主常同在。这就是说，基督徒的生活时时刻刻不能够跟主分离，主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中心，失去这个中心就像风筝断了线，随风飘，最后就坠落，就失败。必须抓住主这个中心，听主调遣安排，工作才有果效，因为工作的能力是由这中心而来。像亚当、夏娃，他们本来和主有交通，周围环境也极为舒服，当他们犯罪离开主时，风也成了凉风，使他们觉得冷，受不了了。这就叫我们看见， 关键问题不在于这个风，而在于他的心与主的关系变了。温暖在主里面，爱在主里面，如果没有主的话，世上哪一样能使我们得安慰呢？因此我们尽职与托付时，不要忘记一个问题，就是不能离开主，否则一事无成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怎么跟从？就是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，不能和主分开一步啊。从灵性方面看，一个人越属灵，就越认识我不能离开主，工作越忙，越需要和主交通，托付越大，越需要时时刻刻和主交通。千万不能让工作把我们的心夺去，不能让成绩把我们的心夺去，不能让群众把我们的心夺去，叫我们只注意到主，完全听主的话，好从我们身上显出神的荣耀。一个人要认识主，要先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就更能认识主。认识自己的骄傲，能认识主的谦和；认识自己的狭窄，就知道主的宽宏；认识自己的污秽败坏，就能够认识主的圣洁慈爱。所以认识自己是何等的重要。真正被主差遣的，不但个人从主有领受有负担，还要通过教会，通过肢体，通过祷告。这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光景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作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一个肢体蒙了主的恩典，愿意奉献给主，并且清楚主的呼召，经历了造就、磨练、患难，都是为了主要用他，将主自己表明出来，荣耀神。因为人就是神为自己的荣耀而造的，神看一个人已经配使用了，可以用他做美好的见证了，神就通过教会同心合意的进食祷告，在圣灵的光照下差遣他出去做他当做的工作。使徒保罗就是一个实例，这时候因为圣灵同工，就无往而不胜，虽有重重的压力，沉沉的抵挡，人要见证我们的主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唯有信靠他才不致灭亡，可以得救。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述说传扬神借他们所做的一切事，而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侍奉神的道路的第五讲，也是最后的一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，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我诚意地邀请你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地收听另一系列的信息。